主耶稣，我们爱你，为着我们能聚集在你面前，我们感谢你。哦，主耶稣，我们愿意今天早晨新鲜的再把自己奉献给你。主，我们只愿意与你是一，在你现今的行动里，为着你召会宇宙的扩展，做耶稣在全地的见证。主，作为你在地上的子民，我们愿意献上这样的一个活祭。主耶稣，我们何等愿意看见你在这个时代能够完成你的经纶，好使我们能够迎接你的回来。主，祝福这次特会，祝福早晨的聚会，我们仰望你再对我们说话，再把你自己传输注入到我们的里面，使我们自己完全被你所浸透。主，你知道我们何等需要你，我们依靠你，我们像亚伯拉罕一样对你说，你是荣耀的神，今天早晨向我们显现，除去我们所有的遮蔽，好使我们能够看见你，能被你所夺取，也被你所征服。主，再次呼召我们，若我们冷淡退后，求你恢复我们，再把我们带回到这个祭坛与帐篷的生活里，好使我们能够成为在地上做你见证的一般人。主，我们也仰望那座有根基的城，为着今天的聚集感谢你，用你圣膏油祝福我们，膏抹你的话，膏抹我们的说话，也膏抹我们的听话。阿们。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对已过三篇信息满了感谢？这里我们实在觉得主对我们说了话，也释放了你可以说在主心头深处那个紧急迫切的负担，那就是他要得着一般人完全与他是一，就是在他的行动上完全与他是一。主在地上若没有得着一般人能与他合作，他就无法行动。这一般人要被带进与主一个一的生活与合作里面，就像在以西结一章里那个四活物一样。在此你看见这里有四活物，就是三一神与在地上执行他行动一般人之间那个一的配搭。在这里我们也看见，我们是葡萄树上的枝子，我们在地上的生活不是为着别的，就是为着结果子。同时我们也看见我们的托付或使命，就是无论走到哪里都要栽种召会树，无论在哪里我们都能够有份于召会做耶稣见证的宇宙扩展，也使这个见证能扩展到全地。所有这些都是为着应验马太福音24章14节，在这里说国度的福音要传遍全地，或者所有居人之地，向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就来到。我相信主在这些日子对他的恢复说这些专特的话，就是要应验马太福音24章14节的应许，要建造他的身体，预备他的心腹，好使他能更快的被带回来。哈利路亚，这就是我们所期盼的，也是我们这个周末所在此的目的。昨天晚上陈实弟兄在这里读出在美国这100个城市的名字，你的心里是不是焚烧，愿意看见主啊，愿意在这每100处召会里都有你的金灯台。当我在这里听这些 城市的名字一个又一个被念出的来的时候，我里面有个火在焚烧，这一个国家有10,000个城市以上，而我们只有250处地方召会是不正常的。主的渴望就是要有行动，能够有扩展，好使他的选民能够有足够的数目，代表他身体的建造，为着预备心腹。我们需要继续为这个祷告。我们相信到目前为止所释放的话语是一个预备，是一个主在栽种在我们里面的种子。他有一个负担要结束这个时代，了结这个时代，好使他能快快的回来。我觉得昨天晚上弟兄们嘱咐我们要祷告，甚至要为这些城市一个一个的祷告。当你祷告，你有愿望的时候，主就会答应也成就这事。我能够向你做见证，几年前在我们小牌的祷告聚会里，我想那是在雷马出版社的弟兄们交通道关于要向全地分布执事书报的这个负担，有许多的名字，许多的国家都被列出来，要圣徒们在这里领养一个城市，为这个城市祷告。在那个聚会里面，圣徒们问我们是不是应该领养一个城市来祷告吗？有一个姊妹说好，让我们来这个领养新巴布韦。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地方是在哪里，是在非洲的一个城市。我们几乎这个名字怎么念念不出来，我也翻不出来。 Zimbabwe， 当时在那个国家 Zimbabwe 什么事都没有发生。新巴威在那里，我们当时不认识这个城市，也不认识这个国家，也不认识非洲。我们在这里祷告了一年之久，弟兄姊妹，2-3年前就有一位弟兄，就是一个公会的牧师，被主得着，接着在伦敦的广播被得着了，他就参加在加纳的成全训练，他参加了6周。他是亲爱的弟兄，他放下他的会众工会，乃是要在新巴威，在这里首都那里要建立主的见证。哈利路亚，圣徒们，我相信当我们拿起负担为美国的这些城市祷告的时候，有些事会发生，甚至在新巴威都能被主兴起，像新巴威一样的城市被兴起。或许你想500处的召会听起来很多，其实是微不足道的。所以我们需要在主面前有意愿，需要祷告，要向主发表我们的意愿。你知道，这就是现今在主心头紧急急迫的需要和负担。我相信主会很喜乐的答应我们的祷告。如果我们在要做什么事之前，首先就必须与三一神合作，为这些城市祷告，为主在地上的行动祷告。今天早晨我们来到这个负担的另一方面，那就是在主的行动中与他是一，为着召会做耶稣见证的宇宙扩展。这一方面是讲到恢复过祭坛与帐篷的生活。 近年间有相当多的交通讲到奉献这件事，我们需要过一个奉献的生活，把我们一切所事所有的都摆在祭坛上奉献给主。我甚至说在基督徒中间都认识我们需要过这样一个祭坛的生活，但是就着我的领会，并不多人在这里提到着重的讲到帐幕的帐篷的生活。如果你读圣经仔细的去读，你就会看见无论任何时候祭坛被提及的时候，帐篷也被提到。祭坛与帐篷乃是亲密的相连，如果你有祭坛就必须要有帐篷，如果有祭坛就会带下帐篷，这两件事是手牵手并存的。甚至我们在诗篇三十四篇第四篇，我们讲到我们要到神的祭坛那里，但是在之前，但是在这里呢，之前你说你的光要把我带到你的圣山上，也带到你的圣所。第三节在这里说到有帐篷和帐幕，在那里我们要被领到祭坛，就是我们及喜乐的神面前。所以这两个是来在一起，这是诗篇四十三篇。所以祭坛是向着神，为着神的满足，为着应付神的需要，但是帐篷是向对着世界，是与我们的生活有关，我们如何在这个世上生活，为着神的见证。这两件事是手牵手亲密的相关连在一起的。你不可能只有祭坛而没有帐篷，你也不可能有一个正确帐篷的生活而没有祭坛。这样一种的生活，过祭坛与帐篷的生活的先生乃是亚伯拉罕，他是我们的父，也是所有众信徒的父。他乃是开始在这里过祭坛与帐篷的生活。这篇信息我们主要要从亚伯拉罕的生活里来学习，看他如何过生活。我们也需要照着亚伯拉罕我们父的脚踪而行。好，来到纲要第一大点，我们基督里的信徒是在重复亚伯拉罕的历史。基督徒的生活就是亚伯拉罕所过的生活。亚伯拉罕在圣经里具有特别的地位，他的名字是在新约的起始就被提及，就是他是亚伯拉，耶稣基督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亚伯拉罕的名字是在新约圣经一开始就被提到，耶稣基督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子孙的家谱。那在主耶稣开始进职的时候，他就提了好几次说到亚伯拉罕。他有一次对法利赛人说，在亚伯拉罕之前我就是，他不是说在亚当之前我就是， 因为亚当不是一个好的源头，虽然我们是从亚当而生，但是那是我们堕落的源头，败坏的源头，罪恶的源头。作为蒙召之人，我们正确的源头是亚伯拉罕，所以主耶稣说，亚伯拉罕之先我就是，我是亚伯拉罕，乃是神救赎计划和恢复的起始。虽然这个工作是在基督里成就成全的，但是这个计划的起始乃是由亚伯拉罕开始的。我们的起始不是亚当，乃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我们的父，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儿女。所以亚伯拉罕在整本圣经里有一个特有的地位，他乃是这一位由神所呼召并过信心生活的一位。他过了一个祭坛与帐篷的生活。我们在罗马书四章十二节受嘱咐，我们需要跟随什么？要照着亚伯拉罕的脚踪而行。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现在需要追随亚伯拉罕的脚踪而行。亚伯拉罕如何生活，我们就应当如何生活。亚伯拉罕在他救赎计划的起始的开始起点，在主恢复的起点，我们这些亚伯拉罕的子孙，跟随亚伯拉罕的人也必须跟随他所活着同样的榜样。第一大点重点说到亚伯拉罕因着信生活行事，就是说他必须弃绝自己，把自己摆在一边，忘记自己，而凭着另一位来活。许多基督徒称亚伯拉罕为信心之父，他们以亚伯拉罕为这样一个刚强大能满了信心的人，毫无疑问的在亚伯拉罕一生，这是他主要的特征，这就是他的信心。但是亚伯拉罕的信心并不是从他自己而来。其实大部分的基督徒对信心的定义有一个错误的领会，他们以为信心只是一种超自然的能力，超自然的力量，使人能看到远处前途而相信要发生的事。但是照着主的话纯净的启示，信心是什么呢？信心的意思就是说神是，我们不是。信不仅是一个能够信入将来的一种能力，要发生之事的能力，信其实是一个宣告，我不是，而神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每一个来到神面前的必须信他是。所以信要求我们拒绝自己，弃绝自己，把自己摆在一边，忘记自己，而凭另一位来活。真正的凭信而活，不是要向神求某种特殊的能力来相信未来之事要发生的事情，不是的。要因信生活行事，首先就是要把自己摆在一边，不信靠自己，对自己没有把握，而在这里相信神就是那是的一位。中二，亚伯拉罕凭信的生活现今正在我们中间重复。今天的召会生活就是亚伯拉罕生活和历史的收成。我非常喜欢这一句话，今天的召会生活就是亚伯拉罕生活和历史的收成。 弟兄姊妹，今天在主恢复的召会生活里，我们乃是在这里重复亚伯拉罕的生活，我们乃是在这里过一个信心的生活。我们不仅是在这里相信要来发生的事，我们持续不断，天天过一个弃绝自己，把自己摆在一起的生活。我们在这里相信神是他在这里在恢复里带领我们往前，为着主恢复的一年七次节期，我们是不是满了喜乐呢？李弟兄到主那里去将近十二年了，主仍在说话，仍在带领我们，他主仍然是。弟兄姊妹，我们许多人不是，我们全都不是，但神仍然是，他仍在行动，仍在说话，仍在带领我们。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这里，我们召会生活的实行不是因着外在的因素，因着环境，因着人来来去去，甚至环境也会变迁。我们不像在60年代，也不再是70年代，许多事都改变了。但是弟兄姊妹，召会生活仍然往前，为什么呢？因为神是那是的一位。我们在这里享受特会，不是因着外在的环境，这个地方是何等的舒适，一切都是美好无缺，这不是我们为什么享受这次的时间。我们之所以享受，因为神在这里，神的同在在此，神在这里说话，神在这里带领我们。你有没有感觉主要带领我们往前呢？我的确有一个感觉，主在我们在这里带领我们往前，每一天都离那个目标更进一步。特别从去年感恩节的特会开始，从特会开始那里讲到耶稣的特会，耶稣的见证，他就借着使徒行传，借着使徒行传的继续，甚至借着对长老负责弟兄的训练对我们说话。我告诉你，你只要心里安静下来，在主面前谦卑自己，你就会承认神在带领我们，他在这里带领我们往前，朝着一个目标，朝着一个目的地。我们的目标新耶路撒冷更近了。所以这就是我们如何来实行召会生活，不是凭着眼见，不是凭着我们能看见用眼睛所看见的，而是凭着信，在灵里我们认识神是在我们中间活跃又活着的，他不是停滞不动，他不是被动，而是非常的有活动，他是活的，在这里带我们往前。他像这里把我们像似乎活物的配搭在一起，摆在一起，像闪电一样奔走。有谁能够知道要来十年要发生什么事呢？弟兄姊妹，我们在房间的每一位，所有在看网络、看转播，在各处地方召会里，我们如果愿意为主在全地的行动祷告的话，我告诉你，就像纲要里昨天晚上有一句话说到，我们就会看见主非常快速、非常普及的扩展。我告诉你，这些事都要成就。我们的召会生活不是凭着眼见而实行的，乃是凭着信心而往前的。第三终点，亚伯拉罕乃是一个人，第一是蒙神呼召，第二他不凭自己生活行动，第三他弃绝并忘记天然所有的一切，第四他并以神的同在做他地图的人。这就是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是这样的一个人，他蒙神呼召。许多信徒以为亚伯拉罕是超人，是信心之父，其实你需要认识亚伯拉罕之所以能信神，乃是因着他首先蒙神呼召，在神的呼召里就有神的显现。每当神来呼召我们，他就向我们显现。亚伯拉罕之所以能凭信而活，不是因着他自己，不是因着他自己的力量，他能凭信而活，乃是因为他蒙神呼召了。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蒙神呼召呢？阿们吗？我是蒙神呼召了。我相信每一个得救的人，每一个由那灵所重生的人，我告诉你们，你们都蒙了神呼召。你从世界里被分别出来了，荣耀的神已经向你显现了。当然我们不愿意主只有一次的显现，我们要主持续不断的显现，荣耀之神的显现。我相信在这个周末，主又再一次的向你显现，主对我显现了，他也在这里对你显现。借着他的显现，他就呼召我们离开所有的霸占，所有的自己的安全地区，我们熟悉的实行背景生活。我们乃是这些蒙神呼召的人，信心的生活。弟兄姊妹，你要认识，不是由我们发起的，神是这位发起者，他是呼召我们的一位。我们蒙他呼召，然后呢，我们不再凭自己生活行事，我们拒绝并忘记天然所有的一切，并且我们以神的同在做地图。我们如果这么做，我们就是今日的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这样一个人，我们在这里跟随他，答应神的呼召，拒绝自己，不凭自己生活行事，并以神的同在做我们的地图。我们不知道主要怎么带领我们，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下一步要去哪里，但是弟兄姊妹，你要有确信，当你向主敞开，与他是一的时候，他的同在就会在那里带领你。就像他如何呼召亚伯拉罕离开乌尔到美地，在那里没有卫星导航，没有谷歌的卫星地图，但是却有神做他活的地图，在那里带领他，引领他到每一站。弟兄姊妹，要有确信，神要带领你。你如果是敞开的，你真实操练与主事宜，他就要引领你。不要担心，不要惧怕，你会到什么地方？你说我不要到辛巴威啊，不要担心，主会带领你到你应当去的地方。我们只要真实的向他敞开，与他是一，他永远不会给我们一个我们不能所背负的负担。他乃是照着他所量给我们的度量我们每一位，但是我们需要向他敞开，让他来带领我们。我们需要享受我们神的同在做我们活的地图。第四重点说到，亚伯拉罕的信不是起源于他自己，反之他之所以相信神，乃是对什么的反应， 我们的信不是一个行动，而是一个反应，是对荣耀的神向他显现的一个反应，以及对神的元素传输到他这个人里面所起的一种反应。照着创世纪的记载，最早有七次神向亚伯拉罕显现，神一次又一次的向亚伯拉罕显现，甚至他在米索波大米的时候，神就向亚伯拉罕显现，这是使徒行传第七章里所记载的荣耀的神向亚伯拉罕显现，来呼召他从加勒底的乌尔，就是从偶像之地出来。若是没有神的显现，亚伯拉罕永远没有办法有能力来起来离开那个偶像之地。他在那里多年，现今突然这位荣耀的神向他显现，这个显现就成为他的力量，成为他的能力，使他能起来向前。很不幸的，亚伯拉罕并没有完全绝对忠信，他出去了他就停下来，提到后来他没有在这里一直到迦南。感谢主，因着主的怜悯，他又继续向亚伯拉罕显现，又第二次的显现。亚伯拉罕因着神的显现又起来离开那里，去到世界，在那里他向神建立了一座坛，然后他又往前，神又对他说话，又对他说话，他又往前，就是来到伯特利与爱之间，他在那里筑了座坛，搭了一座帐篷，神又对他显现，他又更进一步的往前。每一次神向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亚伯拉罕就得着能力，被加强，能够往前。弟兄姊妹，我们需要神的显现，我们需要神向我们显现，一次又一次的显现。每天早晨你来到所谓晨兴的时候，不应该只满意于导读几处经节，然后就读过这个信息摘要而已，应该在主面前花些时间，让荣耀的神对你显现。因主的显现就带下一种的传输，那就是从他里面有些东西要传输到你的里面，跟着这个传输就有一种的浸透，这个浸透就是在我们里面所发生的事，在你的里面有些东西被眺望起来，然后不仅有浸透还有注入，这就是这个词传输、浸透和注入。你越花时间在主面前，就越让荣耀的神首先让你得着传输，就是从他里面的一些东西能够传到你的里面，然后传输到你里面的东西就开始在这里渗透你，在你里面渗透你，然后最终正在你里面注入。我告诉你，这一次你要这样，你就会满了信心。如果你满了信心，就很难不相信。信其实是一种的反应，不是我们这一面的行动想要操练我的信。我主啊，我要相信你，主啊，你能够对这个人做这件事，我也相信你对我也能做同样的事。那个其实是你自己操练你自己的努力，想要说服自己。 你想要说服自己，哦，我必须要相信神，因为神如何在那个弟兄身上做，他也能在我身上做啊，这是你的盼望。但这却不是信心，你是凭自己想要做出些事。信弟兄姊妹，请记得是一个反应，是对神显现的一种反应。神借着他的显现，就把一些东西传输到我们里面，渗透到我们里面，甚至注入我们，使我们有一个信的一个能力从里面冉冉而生。这一种反应就说，主啊，我相信，我怎么可能不相信呢？因为你是如此的真实，你是如此的荣耀，我怎么可能不相信呢？如果你去过南加州，你去到那一个快乐地迪士尼公园、迪士尼乐园，回来之后来到费城，你就告诉人说你去了迪士尼乐园，你跟米老鼠握过手等等等等，人就说啊，你在这里做梦。我告诉你，你很难不相信，因为你去过，没有人能说服你你没有去过，因为你事实上是在那个显现之下。当你在荣耀的神的显现之下，你就很难不相信。这个信成为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乃是对这位荣耀之神的反应。所以亚伯拉罕就是如此，亚伯拉罕在荣耀的神的显现之下，他就有一个信的回应或反应。小义说，我们一旦有这传输神圣的数值渗透我们这人，我们就会经历属灵的注入。小二，信是我们借着神的传输注入和浸透而产生对神的反应。所以盼望弟兄姊妹从现在开始，不要以为信是自己在里面自己所努力的，所要说服自己做的，不是。信乃是荣耀的神显现的结果，信乃是对传输浸透注入渗透到我们里面之荣耀之神的反应。我们的需要不是想要努力说服自己相信，反之我们应当向这位荣耀的神全然敞开，每一天每一时刻，一次一次，一再一再的向他敞开，让这位荣耀的神把他自己传输到我们里面。所以我们作为亚伯拉罕的子孙，就像我们的父亚伯拉罕一样，我们就会满了信心，不是因着我们天然的所事，乃是因为这位荣耀的神把他自己传输到我们的里面。这就是信的所事。信不是我们，不是我，乃是基督。我们不是，他是，因着他的所事传输到我们里面。这就是罗马书十章告诉我们说，这个信就是神的显现，也是神传输注入浸透到我们里面的结果。其实是借着神的话，借着神的说话而带进来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么重要，我们需要来到训练和特会这里，让荣耀的神传输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稍微有点软弱，受点打岔，就想逃开，其实那是仇敌的欺骗。那个时候你最需要的时候，你应该说，我现在最需要的，我现在是一塌糊涂，到了谷底了，但是其实我最需要的就是去聚会，我需要的就是神的话，让神借着他的话把信传输到我的里面。我没有任何信心， 可以做出这些事，我是在一个谷底，没问题，只需要把自己敞开，向神的说话敞露，然后乃是借着主的说话，这位荣耀的神能够传输到我们里面，在我们里面产生信心。所以不要越过任何特会，不要逃离开任何的训练，甚至你不喜欢，你感觉你不需要，其实那就是啊，你最需要的时候，让神传输到你里面，注入到你里面，浸透到你里面，好使信能够成为你里面的一种反应。好，我们来到第二大点，我要这么说，是这篇信息重要的一部分，重要的一个负担。我们若要照亚伯拉罕信的脚踪而行，就必须过祭坛与帐篷的生活，以基督做我们的生命，教会做我们的生活。因着神传输渗透浸透到亚伯拉罕里面，信就从亚伯拉罕里面产生，作为一种的反应。信的结果就是亚伯拉罕能够有某一种的生活，那种生活就是祭坛与帐篷的生活。信心的生活首先产生祭坛的生活，接踵而来的就是有帐篷的生活。在这个大典里面含示了一个很重要的点，说到这个祭坛与帐篷的生活，乃是以基督做我们的生命，并召会做我们生活的一种生活。什么是过祭坛的生活呢？这是向着神的一件事，这是为着神的满足的，这是为着敬拜神、侍奉神的一件事。要过祭坛的生活，就是要我们以基督做我们的生命。我很享受昨晚的信息，作为一个与主的行动是一的人，我们就必须经历并享受基督做生命树。每天我们都需要吃基督，把它当作生命树接受进来，它是这棵活树，它好当食物。它在那里不是要你想想看，要你在那里默想，在那里质疑，它乃是要在那里以食物的方式来接受进来。神是可吃的，没有什么能够比生命更为主观的了。在创世纪二章那幅关乎生命树的图画里，我们在那里看见了一幅神心意关键重要的图画，那就是他要做人的生命，他不仅要做你的主人，他不仅要做你的领袖，他要做你的生命，他要你来活他，他要活在你的里面。我们要过祭坛的生活，意思就是我们在这里接受基督做生命。我是中国人，但我不过中国人的生活，我过基督做我的生活。你是美国人，你是韩国人，你是日本人，但是你不要凭天然的生命而活，你 得救了，神圣的生命已经重生了你，现今这位赐生命之灵的基督现在就活在你的里面，他要你来活他，天天活他，要恢复回到祭坛，就是要恢复回到基督做我们的生命。在祭坛上我们拒绝我们一切所是所有的，也把一切都献给神而已，耶稣做我们的生命树，我们吃他，享受他，经历他，活他，现今基督是我的生命。帐篷的生活其实就是召会的生活，这里的帐篷在亚伯拉罕的经历里所看见的其实是帐幕的前身，是在出埃及记里所启示出来的，在那里神居住其中，神与人相交交通。今天我们在帐篷里的生活就表征我们在召会里过生活，我们的召会生活就是一个帐篷的生活，哈利路亚。永远不要把自己啊定死定在一个地方，当然多年前我们说啊，我们要站立直到主来，不要这么强的说，当然我们非常保爱地方召会，我们很感谢主把我们带进到地方召会里，但是地方召会不应该是一个不动的一个东西。最近我跟一位弟兄交通，他在这里说了一些话，有些国家不时的就改变城市的界限，他就把附近的这个地方又加到这个城市里面，或许今天你在某某处的召会，明天呢那个地方不见了，因为在这里又被合并到另外一个城市里面，说不要那么保爱你的地方召会。这就是为什么李弟兄说地方召会只是一个手续，我们的目标应当是基督的身体，终极的目标应当是新耶路撒冷。我在钻石岗召会聚会，钻石岗今天在这里或许有一段时间就不在了，但不要那么倚靠这件事。的确召会生活就是一个帐篷的生活，是帐篷，像亚伯拉罕他在这里，他在这里仰望一座那座有根基的城，其设计者并建筑者乃是神，这也是我们一起所期望的。我们在这里过日常的召会生活，我们应当有一个看见，我们是为着新耶路撒冷，我们暂时的是在这个地方聚会，在那个地方聚会，其实我们真是在一个帐篷里过生活。我们应当有一个祭坛的生活，就是以基督为我们的生命，平时同时也要有一个帐篷的生活，那就是以召会做我们的生活。我们在地上是为此而活，不为别的。第一重点说，祭坛乃是我们为着神的定旨，将自己所事和所有的一切献给神而敬拜神。再读一次，祭坛乃是我们为着神的定旨，将自己所事和所有的一切献给神而敬拜神。这里的祭坛乃是燔祭坛，燔祭坛主要的还不是为着罪的献祭，而是主要的为着燔祭坛。什么是燔祭坛呢？燔祭坛主要的是一个向神 全然献上的祭，是全然的祭，没有丝毫是为着自己的享受而留下的。所有在燔祭的祭物都要为着神的满足完全烧给神。所以这一个祭坛的生活要求我们所是所有的一切都要献给神，为着他的满足。其实神所要的还不是在于你能为他做多少，能为他做出成功多少，那是次要的。神要的是你，就像这个美国山姆大叔说，我要你来参军，但神要的是我们。若神不能得着我们，我们为他所做的真是微不足道，小而又小。神必须先得着我们，这是一个燔祭坛，就要求我们把一切都交给他，我们所是和所有的一切，我们所能做的都要交给他，这是为着神的满足。小一，烛坛的意义就是我们的生活是为着神，神是我们的生命，并且我们生活的意义就是神。真实正确健康的基督徒生活乃是一个祭坛的生活，在这祭坛上把我们一切所是的一切所有的都献给主。在这祭坛上我们宣告我们的一生是为着神，神是我的生活，神是我生活的意义。世上之人正值建立他们的事业，建立他们的生意职业之时，他们的财务之际，我们作为跟随亚伯拉罕脚中的人，亚伯拉罕子孙之人，我们在这里建造一座坛祭坛，这是我们的见证。我们别无可展，别无可夸，没有外在的东西，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摆在这个祭坛上。在亚伯拉罕的一生，照着创世纪的记载，他造了三座坛。第一座他所筑的坛，示剑，摩利亚的平原所示剑所建的。第二个乃是在伯特利与爱之间。第三个他所筑的坛是在希伯伦所筑的坛，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亚伯拉罕一生的历史里，我们看见坛的重要性。这个蒙召之人首先在示剑，示剑足坛，示剑的意思就是力量，就是肩膀的意思。肩膀就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能够背负大部分的力量。在示剑我们能够见证神是我们的力量。在这里我们所有所示的一切都献在这个坛上，我们什么都不是，神是我们的一切。神是那位刚强的，他是我们的力量，他是背负我们的那一位。这个力量，这一个能力，不是在外在的方式临到我们，而是借着一个满足，在生命的满足而临及我们。这是一个生命的力量，生命的能力。我们来到这一个事件的坛这里，我们把一切 所有的献给神。我们没有一个感觉，哦，现在神欠了我些东西。我们在这里，有了博士学位，有了我的事业，我把这些献给主是给他面子，这是在这里对神来讲是尊荣他。弟兄姊妹，你的事业、你的成就、你的地位，算不得什么。神是你的力量，你在地上所成就的一切，一切的成就都算不得什么。在这个祭坛上，我们认识神是我们的力量，神是我们的一切。然后亚伯拉罕又在那里到伯特利，西边的伯特利和东边的爱城之间，他又筑了一座坛。伯特利就是神的家的意思，对，爱的意思就是乱堆。很有意义，在这第二座所筑的坛，乃是在这两个相对的地方所之间所筑的。这个两个对比，就是一面是神的家伯特利，另外一个就是一个乱堆爱。作为一个奉献的人，在这里过祭坛生活的人，我们能够在地上的这些做见证，我们的人生是面朝着伯特利，是神的家。这世界对我们来说只是一堆乱堆。神要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我们要有一个领会，世界的一切就是一个乱堆。不仅我要把一切所是所有的交给主而已，同时在我们的深处，这里有一个领悟，地上世上的一切就只是一堆乱堆。我的生活是向着伯特利，神的家，所有其他的一切都是乱堆。就像在腓立比书，保罗一面把自己献上当作奠祭献给主，在第三章保罗也说，就是我对耶稣基督，我算看万事为粪土，他看万事如粪土，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所以在祭坛的生活里，我们必须来到一个点，必须要有一个确定、肯定、确实的认知，所有在地上的一切都只是一堆乱堆。如果我们仍然称义地上的事，我告诉你，在你里面，在奉献上我会仍有保留，在祭坛的生活里你仍有保留。在我们里面，我们需要一个完全绝对的认知，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只是为着神，更特定的是为着神的家，其他的一切都只是一堆乱堆。亚伯拉罕所盖的第三座坛是在希伯伦，其实他大概花他一生里面最久的一段时间在希伯伦。希伯伦这个词的意思就是交通和交往。我们在祭坛的生活乃是一个持续不断交通的生活，奉献不是一次而已，而是一个持续的事。他要求我们停留在与主之间不断的交通中，不断的向他敞开，让他经过我们，你也要经过他， 奉献不应该只是一种多年前发生过的事件，现在又如何呢？现在又怎么样了呢？这个祭坛是在希伯伦，这个奉献的生活就把我们带进到与主持续不断的交通和来往之中。弟兄姊妹，我们在地上的生活，除此之外，在神之外，一切只是乱堆。使我们人生有意义的，就是神的自己，他的家，他的建造，他的居所。我们乃是为此而活，为别的活你会失望，为你生意活，为你的成就活，为你的教育活，为你的家庭活，为你的职业活，所有这些事都会令你失望。不是说我们不顾到这些事，把这些事都丢掉了，下一点我们会来看，我们仍然过这些生活，需要这些事，神知道。但是呢，在把我们一生奉献给主之后，在祭坛上过祭坛的生活，拒绝一切看那些都是乱堆之后，我们与主之间有这样的交通。第二终点就说到亚伯拉罕住帐篷，见证他不属于世界，乃是在地上过客旅的生活。在祭坛生活之外，仍然需要帐篷的生活。帐篷是一个可移动的一个架构，不是在这里停滞不前的，是很简单，是可移动的。亚伯拉罕能够这样的生活，过这样帐篷的生活，跟以撒、雅各他们都是如此生活。这一个帐篷的生活是向整个世界宣告，他们在地上的生活不属于世界，而是过一个客旅的生活。换句话，我们乃是经过这个世界，我们不愿意把自己扎根在这个世界上。在奉献一切给主之后，我们所有的一切，所是的一切，都要由神归回一部分，让我们能够凭此而活而生存。不应要以为说我把一切奉献给主之后，我再也没有房子住，没有车可开，所以一切都奉献给主了。不是的，你要把一切完全交给主，完全奉献，当作燔祭，完全交给神，由神所烧尽。但是神却要把一些东西归回给你，来让你能够活着，能够生存。为着你的生活你需要一部车，为你的生活你需要一个房子，为着你的生活你需要许多琐碎的事情。但是所有那些弟兄姊妹都已经经过了祭坛，我们在现今生活里所享受的一切都必须要经过祭坛，然后神就把一切归回给我们，甚至包括我们的儿女。弟兄姊妹，不要以为我们的儿女属于我们。我仍然记得当我们有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因为他生了一系列的病，我和妻子就向主祷告。我里面深处有一个感觉，主说，向我说，我只是一个管家，甚至我们的儿女他们都不属于我们。神把儿女赐给我们，要我们为他管理，托管于我们。 我们的房子，我们的衣服，我们的产业，或许你神把很多赐给你，这完全在于主，主要给你多少。但是永远不要以为你有了许多，这些都是我的，都是为着我来享受，为着我 自己的产业，我自己拥有这一切。所有在帐篷里的东西都必须经过祭坛，在祭坛之后，神要把这些东西归回给我们，为着我们的生活来应付我们的需要。到某一个点，神知道你不再需要这些，你就再把它带回到祭坛里，把它烧掉。我很喜乐在特会里碰到几位圣徒，从训练里毕了业之后，他们去到研究所，到得了硕士博士，然后他说现在我全时间服侍主，我觉得非常喜乐。你得了博士学位，你得到最高的学位，但现在主说你现在不再需要这些了，把这些归回给我吧。是的，有些时候神让你追求博士，追求你的事业，但到某一个地步，主就说够了，你不再需要这些。所有今天在帐篷里为着我们生活的，都必须经过祭坛。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永远不是在这里展示我的成就，你看我有何等的企业，我有何等样的职业事业。弟兄姊妹，我不是说我们是做一个悲观主义的人，生活哎呀一切都是没有目标，无目标无目的，只是所谓单很简单的就过生活就是了。我们在下一段会看见，我们虽然过单纯的生活，却是渴望要那座有根基的城。我们在这里过的生活不是过一个被动的生活，一种没有盼望的生活，就像嬉皮时代的嬉皮一样，天天快乐就够了。不是的，我们在这里切望渴望那一座有根基的城，其设计者并建筑者乃是神。我们愿意催促那日的来到，就是这个时代的结束，把神的国度带来，带进永世的新耶路撒冷。同时我们在地上所过的生活乃是过帐篷的生活，向全世界做见证，无论神所量给我的份是有多少，都不属于我，都不是我的，不是我的产业，不属于我，只是暂时由神所托管给我，让我能够生存存在。我是一个客旅，在此做客，这不是我永久的家，我在地上只是一个客旅，只是异乡人。但是你必须过一个祭坛与帐篷的生活，你把一生奉献给主，你把你一切奉献给主，但是你今天的生活又如何呢？我们的生活必须能够向世界做见证，我不属于这世界，我是律师，我是工程师，我是医师，但是我不属于这世界，不是这世界的一部分。你行医在这里诉讼做律师，你是做工程师，你是教师，但是你真正的职业其实是神的祭司，你只是客旅度过这个时期。你知道你说这世上所是所有的一切其实都是乱堆，崩溃的乱堆，只是 暂时由神再归回给你，为着你的生活，为着你的生存和存在。第二重点，小一说，帐篷是祭坛的结果，祭坛和帐篷是建在一起，是不能分开的。小二，支搭帐篷就是表示宣告说，我们不属于这世界，我们乃是属于另一个家乡。哈利路亚，圣徒们，我们的国籍是在天上，我不是美国人，我是属天的国民。哈利路亚，那是我们真正的国家，你应当非常喜乐，你不是属地的国民，因为地上一切都要销毁，都要成烟飞去，要销毁，不要投注在这个世界。我们的家乡，我们的国籍是在诸天之上，不要忘记，你在地上只是客旅，这个世界不配得着我们。我们有属天的呼召，有属天的生命，有属天的性质，我们是属天的子民，不要贱卖自己。只是你一年赚100万就贱卖了自己，不要贱卖自己。一年100万很可能几周就缩成10000了。世界永叫你失望。我们的国籍是在天上，不要忘记，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儿女，我们的父亚伯拉罕同着以撒和雅各都住在帐篷里，他们过一个在地上从一地到一地漫游的生活。神的儿女不要留在一个地方，特别在与背负神的见证行动有关是正常的，不要留在一个地方那么久。我们有些圣徒在某一个地方超过10年以上，的确需要向主敞开说，主啊，我们不是为搬而搬。但今天弟兄姊妹，你会看见全地都向我们敞开。弟兄昨天一个弟兄做见证，甚至美国美利坚共和国，你看见所有这些小乡小镇里面，只要愿意，那里就有平安之子等着你。我相信是这样，因为事实证明如此。借着圣经为美国，他们到了许多城市乡镇，的确这里有一个印证，许多地方有许多的平安之子在等着神的子民去到那里。我们需要让主把我们拔根出来，使我们不安定舒适，而能够成为在地上与神行动的军兵。无论他差遣我们到哪里，我们都愿意去，那你就会变为非常有用的。我还记得自己的一个小小见证，我刚来到这个国家，本来应该住在纽约，主的北风就把我吹到洛杉矶。我在那里的时候，我想我永远都要居住在这个家里，因为执事所在那里，林弟兄在那里，这就是整个全地的中心。2年之后，北风又开始刮起，主说该是你去的时候了。我那时只是个大专生，只读完2年大学，我准备要去转到个4年大学里面，钱都付了，风吹起，那个钱算得了什么？学费算得了什么？ 该走的时候，主就又把我带回到东岸，四年后又把我吹到新英格兰，十年后又把我吹回到南加州。我不知道他要把我下一个吹到哪个点，但是这完全绝对是正常的。就这一个蒙神呼召的人在这里，不在这里被定住了，不定居下来，回首那些年间的历史，我能有份移民实在是蛮了感谢，感谢因为我们得了许多帮助。爸弟兄知道，因为当时他在巴尔提摩，当时我们移民的时候他是长老，我只是一个年轻的弟兄，但是我感谢主给了我那个机会，我能够学习。如果我人留在洛杉矶，我只会躲在大伞之下享受所有这些大弟兄的那些那一份。因此移民所有都被我们都被逼到前面，你可以说是逼死啊，要快学，逼的要我们快快学习。我是在为着主的主宰感谢他。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属于另外一个家乡。第三终点说到，我们是亚伯拉罕的真后裔，我们该是在地上做客的，像他一样移居并支搭帐篷。第四重点，我们该在地上生活行动，但不该在地上定居，因为主是我们的居所。我非常保爱诗篇九十篇，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那里才是我们安家之处。不是在哪里，不是在纽约市，不是在某某某某地方，我们的家应该是安居在三一神里。神啊，主啊，你是我们的居所，并且我们的国籍乃是在诸天之上，在地上我们该居无定所。我们该是扩展教会生活的移民者，从一城到另一城，从一国到另一国，从一州到另一州，直到地上各地都有地方教会。弟兄姊妹，这怎么样呢？好不好？在地上全地各地都有地方召会，我盼望这一个意象要满了我们的眼目。不是我的事业要遍满全地，不是我的国，我的这公司企业要遍满全地，而是在全地上满了地方召会。小二，召会越让人移民出去，越会得着人；召会越把人扣着，越会失去人。信我的话，弟兄姊妹，你弟兄的话是真的，不要这里把住持守，特别是召会的带领的弟兄们，不要在这里扣着人，扣留人，让他们去吧。圣徒们，我们是移动的子民，一面许多照护许多弟兄们，盼望我们的召会人数能增加50、100、200。但李弟兄曾有一次说过，其实为着神经轮的召会生活，召会能扩展比这个人数增加更好，但是没有正常的扩增就不会有正确的扩展。但是重点就是作为神的子民，作为葡萄树的枝子，就必须要有宇宙的扩展。我们愿意看见许多小小的教会在欧洲、非洲、美洲扩展出来。美国现在在有250处的教会。如果主要开我们的眼睛，我们与他合作，250处的教会很容易的就成为500处教会。每一处教会如果背负一个责任，主啊，我们愿意产生带出另外一处的教会，这不难呢。少于4年前， 我在的那一处地方是很小的一处教会，是个小城市，但是主祝福了我们有相当人数的圣徒，一年盖会所，一年后会所就满了，停车场拥挤，弟兄们就说我们要移民。所以少于四年前，60位圣徒出去到另外一个附近的城市，在那里开始召会生活，现在人数已经超过200位，现在呢我们的会所又坐满了。两年前附近有一处召会，在一个迫切的情形里，在这里垂死的光景中，有位弟兄有负担，带着他的小牌就愿移民到那里去，加强那处的召会。两年前18-20位去了，现在那一处的召会完全是健康的，圣徒们也加了倍，这是少于两年的时间，现在会所又坐满了。我们在这里又在祷告交通，下一个地方应该去哪里。你要去，主就会祝福，主会加人加的更多，不应当受限制。你说我们要长我们本地的教会，其实当我们扩展的时候，当然这是要带着多而又多的祷告和交通，主就会把人加给你，你把人释放出去，主就把人加给你。小三，我们可能没有负担移民去传播主的恢复，我们反而安定定居下来，并且被霸占了。我们听过这几个词多次了，什么是安定呢？那就是没有改变，只固定了。我现定居了，就是我不愿意搬家，我已经固定了，安定了，定居了，不愿意搬，在这里很方便，不愿意搬。被霸占的意思是什么？你呀，没有时间，不便利，你没有，不愿意改变，不愿意搬动，你呀，也没有时间。第一次聚会第一次，如我们看见神在地上，若一般人就需要有一般人，他们能与他是一。我非常宝贝这几个词，这一次特会的总题说到要与他是一。你真与主是一吗？你真与主是一？你愿意改变？你愿意搬动？你是有时间的吗？是预备好的吗？人需要，神需要人的配合，他不能自己做，他需要我们的合作。绝对与他是一的人，要预备好，让他差遣我们的人，就能够受他差遣，去到他所要去的地方。第五重点，亚伯拉罕筑了第一座坛之后，他在伯特利和爱的中间筑了第二座坛。伯特利和爱互成对比，小一，伯特利意思是神的家，爱意思是乱堆。小二，在蒙神呼召的人眼中，只有伯特利就是教会生活是有价值的，其他的一切不过是乱堆。此处经历非常宝贝，首先我们要在第一座坛上，在见那里把一切都奉献给神，然后主就带领他来到伯特利和爱的中间，他就筑了第二座坛，并且也有了帐篷，所以他就向这个整个世界宣告，在这里我们不应仅仅应当有第一座坛的经历，同时我们也需要有第二座坛的经历。我们知道在我们把一切奉献 给主在这第一座坛上之后，主就会把有些东西归回给我们，为着我们的生活作为在地上的客旅。但是我们在地上过生活，好像不拥有这一切的这一些的人，但有的时候我们不是那么忠信。我们享受神所给的一段时间之后，我们觉得这些是我的产业，我们收集更多的收集，这是在主归回为着我们享受之外的，我们收集收集更多更多的东西，乃至到这个地步。弟兄姊妹，这里有需要有第二座坛。那我们所享受的一切，主所量给我们的一切，就需要在这个第二个坛这里献回给人，不要留在帐篷。但是你任何为着你自己，你自己以为你拥有的，都不再是属于这个帐篷，因为你的帐篷渐渐成为一座城堡了。刚开始只是一个单纯的帐篷，很简单的车子，简单的衣服，但逐渐的你现在这个支票的这个越来越账户越来越多，收入越来越多，你又加了这个加了那个，那个帐篷越来越大越来越稳固，在地上的钉子就是已经紧紧的钉在地上了。不知不觉的，可能需要有一个炸弹才把这个你住的地方呢炸掉。所以在这里需要什么？第二座坛的经历，主归回给我们的，我们需要再把它奉献在第二座坛上。特别对学员，从全时间训练毕业的，我要说一段话。我很强的相信你们，你们来到过第一座坛，是的，你们也经过这两年的全时间训练。现在你们有些人毕业全时间，或者在有些人找个职业，去研究所。不要忘记，你是一个住帐篷的人，你是一个客旅。有的人现在得了博士学位，在这里职业稳固，要做逐渐成功。我盼望今天早晨主能够摸着你们，你们需要第二座坛的经历。无论在帐篷里的是什么，若不能被带到第二座坛那里，就不属于帐篷里。我不知道主要怎么带领你，主要你做什么，但是我的确都需要见证，我们乃是地上的客旅，这世界不配得着我们，我们是过一个客旅的生涯，在这里仰望那座有根基的城。好，我们来很快的看过第三大点。亚伯拉罕有失败，他曾离开了祭坛，离开了帐篷，可是后来他恢复了，回到祭坛和帐篷，并恢复，为呼求主的名，这就叫做恢复。主耶稣，哦，主耶稣 ，Amen。很难相信亚伯拉罕在达到那个经历之后，就是有在爱和伯特利之间有第二座坛和帐篷之后，他就失败了，甚至到了埃及，他在这里制造了很多麻烦，把妻子都卖了，就告诉别人说我的妻子是我的妹妹，所以人不会因着嫉妒就杀了他。亚伯拉罕低到一个地步，甚至啊，法老发现撒拉是他的妻子，就被埃及法老责备，那是何等的羞耻！ 所谓信心之父被世界责备，在这里他在那里说谎，所以他不是信心的超人，其实他跟我你我一样，当然他是因着荣耀的神的显现就把信传输到他的里面。在那里亚伯拉罕需要更多神的显现，一次又一次的显现。所以你我也是一样，我们曾有一时把自己奉献给主，不要以为一次就完了，一生就没事了，就一次就永远奉献了。如果亚伯拉罕能够下到埃及，偏离下到埃及，你要有确信你我都可能飘离下到埃及。所以感谢主，这里有一个恢复，哈利路亚。是的，他下到埃及，他失败到极点，被羞辱，但是神因着他的怜悯使他又回来，来到他那个爱和伯特利的那个之间，就重新设立帐幕坛和帐篷。所以在那里他就在那里什么呼求主的名。什么是呼求主名的意思呢？我们知道这是人的第三代以诺士开始，这就是脆弱的意思，脆弱必死的。我们呼求主名，因为我们认识知道我们在经过所有这些经历之后，人生其实就是虚空的虚空，人生也完全是必死并且是脆弱的。我们需要这永远的一位，哦主耶稣，哦主耶稣。亚伯拉罕如何回到这个地方？他在那里筑坛搭帐幕的时候，他并且在那里呼求耶和华的名，呼求永远者的一位。他在这里能够依靠，能够保守他在这个奉献，保守他在这里过帐篷生活的这一位这里，并且呼求他的名。终于至终在希伯伦，亚伯拉罕的帐篷成了他与神交通的地方，以及神能与他交通的地方。希伯伦是他花一生大部分的时间是一个交通的地方。赞美主，在那里他筑了一座坛并且设了帐幕，所以耶和华就在那里与他相遇。所以现在神有一个帐篷是他能够来到与他选民交通的地方。这一个帐篷不仅是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见证，我们只是客旅，只是异乡人客旅，但是这一个帐篷成了神与人相会的地方。这就是要来帐幕的前身先生，也就是直到新耶路撒冷作为神与人永世相互的居所的一个预表和前身。哈利路亚，我们不仅在这里见证经过了世界，乃是在这个帐篷里我们享受了三一神特别的访问，我们享受了他的同在，享受他的交通，享受他与我们的来往，乃是在此他安息并满足了。周二，亚伯拉罕的帐幕连同他所筑的坛，乃是以色列人所建造之见证的帐幕与祭坛的预表。所以在出埃及记我们有神给摩西看见要建立这一个帐幕，但是这一个预表事先的预表前身已经是亚伯拉罕的帐篷和坛所预表的。中山亚伯拉罕是客旅，是寄居的，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其设计者并建筑者乃是神。小姨借着过祭坛与帐篷的生活，亚伯拉罕见证他是因着信做寄居的，好像在异地。小二，超绝可爱的新耶路撒冷是神选民宝贵的期望，也是属天客旅的目的地和目标。哈利路亚，新耶路撒冷是我们的目标，同坐客旅的 我们的目标不是这个地，乃是新耶路撒冷。小山亚伯拉罕的帐篷乃是新耶路撒冷的小影，新耶路撒冷是终极的帐篷，是神终极的帐幕。虽然新耶路撒冷是圣城，新耶路撒冷却也被称为神的帐幕在人间。神的帐幕与人同在，因为这里乃是神与人相会相助的居所。因为我们这是从亚伯拉罕作为居住帐篷的里面所看见的。第四小点，当我们活在教会生活的帐篷里，我们乃是在等候着帐篷的终极完成，就是终极的会幕新耶路撒冷。哈利路亚。创世纪九章，我们有挪亚的预言，说到他的儿子们，他说神要使亚佛扩张，使他住在闪的帐篷里。我们知道这一些话是在主耶稣的来的时候所应验的，因为他主耶稣是闪的后裔，是在闪的帐篷里面，最后这个要住在神与人这个终极的这个帐幕里面。在这里所有的这个国家众国都因他而蒙福，所以亚佛乃是在因着闪的帐篷而扩展扩张。闪的帐篷要对万国成为祝福。当主耶稣基督来所带进的这个帐篷帐幕，就要成为新耶路撒冷那个终极的完成，那就是在那永久的帐篷，就是新耶路撒冷里成为神人互相的居所，那终极的帐幕。第四重点，当在这里第四重点，得胜者生活在帐篷里，仰望新耶路撒冷这永远的帐幕和终极的祝棚节。所以我们在这里做祝棚之人，不是一般被动的人，不是在这里只是啊这个就是单单纯纯生活不要负责任，不是。我们今天在帐篷里面生活，因为我们在这里仰望新耶路撒冷这永远的帐幕和终极的祝棚节。这新耶路撒冷或永远的帐幕不仅是一个地方，同时由神所命定作为一个节期，要由他的百姓一年三次，神的百姓要来到新耶路，要来到耶路撒冷过节期。这最后一个节期就是祝棚节，这个节期就要提醒神的百姓，他们在地上乃是居住在帐篷里的人，他没有一个固定的居所，他们在这里乃是要在这里建立神的国度。这是在旧约里面，但是在新约的信徒，我们也是住在帐篷里的人，我们在地上没有一个固定的居所，我们乃是住在帐篷里面，在这里仰望要来的新耶路撒冷，就是那座有根基的城，其设计者并建筑者乃是神。小一预言节表征基督作为神在法理一面救赎的开端，祝棚节表征基督作为神在圣洁一面完全救恩的完成。小二，神设定祝棚节，为了叫以色列人纪念他们的先祖在旷野漂流时如何住在帐篷或帐幕里。帐篷帐幕这词还是纪念的思想，我们在这里乃是纪念，甚至每一个主日在擘饼的时候，我们乃是在这里纪念我们是客旅，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小三，他们来在一起过这节，向神敬拜并享受他们美地的收成，乃是香条的一幅真实图画。小四，主的桌子是一个纪念的筵席，正如祝棚节是一个纪念的筵席。小五，今天我们享受基督做祝棚节，团体的来在一起相调，享受基督的丰富做美地的出产。这提醒我们，我们仍然在旷野里，需要进入新耶路撒冷这永远帐幕的安息里。哈利路亚，圣徒们，愿主使我们不安定，不 定居，不被霸占，使我们能够蒙自由，能够移动，跟随我们的父亚伯拉罕的脚中，不要让任何人使你有保留。主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情形，我们的确需要来到主面前，考量这个祭坛与帐篷的生活，所有你在帐篷里的东西都需要经过第二座祭坛，就好使我们能够再与神行动。每次来到这样的节期的时候，的确是一个庆祝，的确就是一个祝棚节的节期，来见证我们在地上所过是何等一种帐篷的生活。有的人是搬到这里，搬到那，到新巴威，有的人到 Timbuktu， 就是到所有各样的城市里面。我们来到一起，就有许多的见证可以能够跟神的子民一同享受，这是何等的一个香调，哈利路亚。好，或许我们能够有祷告，两两祷告。